主，我们赞美你，你让我们能参加这圣徒的会，主，因为你聚集我们，你的灵也真在我们的中间。主，我们要倾城在那救赎的大爱的极乐的里面。主，因为你把极其荣耀的前途已经摆在我们的面前。主，那个前途不会不成为我们的。主，因为你已经与我们立约。主，你把立约的信心要放在我们的里面，就是经历你，让我们越过越坚强，知道怎样向你支取你所有的丰富。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愿意把以下的时间再交在你的手中。主，求你的亮光多多的照亮我们，求你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再来照亮我们，让我们真的知道你。主，叫我们知道你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主，你在我们的信徒的身上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且知道你在我们信的人身上所运行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主，我们赞美你，没有一个是软弱的，没有一个是羞惭的，主，没有一个是跌倒的。主，我们赞美你，因为你已经得胜。主，你已经坐在宝座上，如今我们能与你一同复活，一同升在天上。主，我们赞美你，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看见你已经为我们做成救恩何等的奇妙。主，叫我们如今走在仕途的上的时候，能够真的照着你的话语能够行得正直。主，我们谢谢你，求你赐恩膏膏你的仆人的口，也膏我们的耳朵。主，让我们有一个受割礼的耳朵来听你的话语，不叫我们听到一点道理，乃是听到真是里面被开启，能够得着你。主，我们谢谢你，要众人的心聚在你的面前。主，我们唯一的宝贵乃是你，我们求你充满我们，让我们心满你心的爱慕你，愿爱慕你的话语，爱慕你的自己，求你充满我们，安静我们，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我们把以下时间
请我们看以弗所第四章。以弗所第四章，我们从第一节念到十六节。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我为主被羞地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极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关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是两个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原生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正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圣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时，不及各按各责，照着各替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我们就念到这里。我们昨天在一起交通的时候，我们看见说，神给我们的恩召有何等荣耀的盼望。我们看见说，神因着他爱我们的缘故，他就来呼召我们。他呼召我们是按着他的旨意来呼召我们。他的旨意是什么呢？他的旨意就是说，他要我们这些蒙恩的人来做基督的身体。所以弟兄姊妹，我盼望在我们的感觉的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就是我们这一般的人是被神特别呼召，为着一个专业的目的的，而那个专业的目的就是来做基督的身体。不但他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他的圣灵也在我们的里面， 他自己的大能也运行在我们的身上，叫我们在实际的里面真正能显出这个基督的身体来。所以今天早晨我愿意在这里与弟兄姊妹交通的，就是说我们既然蒙召来做基督的身体，我们怎样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我们能活在基督的身体里，同时我们怎样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也能活出基督的身体来。因为基督的身体并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基督的身体乃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属灵的实际。实在说起来，我们这个身体啊，如果要与基督的身体来比较的话，我们这个身体啊，还不如基督的身体那样的实际。因为我们这个身体啊，是暂时的，我们这个身体，我们还活在世界上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每七年呢，我们全身的细胞都已经换过了，所以七年前的你啊，和七年前七年后的这一个身体啊，已经啊是换了一个身体了。还不要说我们这个身体是个朽坏的身体，有一天这个必朽坏的要变成不朽坏的身体。所以实在说起来，我们这个身体啊，虽然我们看得非常的实在，我想在世界上面我们这个身体我们感觉非常的实在，但是这一个身体还不够那样的实在。基督的身体才是真正的属灵的实际，因为基督这个身体是属灵的，是永远的，是不改变的。所以圣经里头并没有把基督的身体当作一个抽象的名词啊来告诉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像基督的身体，乃是说我们是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实际，因此神就盼望我们这一般蒙召做基督身体的人要实实在在活在基督的身体里，同时也要活出基督的身体来。我们怎样能活在基督的身体里呢？我们怎样才能把基督的身体在实际的生活上把它活出来呢？保罗他在以弗所第四章里面就给我们看见那一个道路。当然我们知道我们要活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和活出基督的身体来，有两件事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说基督的身体只有一个，我们虽然多还是一个身体。我们方才在白饼纪念主的时候，我们看见说虽然是一块饼，我们虽然多，我们却是一块饼一个身体。所以基督的身体第一件事就是一位主，一个元首，一个身体。因此要活出基督的身体来，第一件事我们要注意这个身体合一的问题，我们怎样能活出身体的合一来，这是第一件。第二件，一个身体在神的面前需要长大，需要被建立起来。因为当身体啊长大成人，满有基督身量的时候，主的旨意在我们身上就完成了。因此我们要活在身体的里面，并且活出基督的身体来，第二件事要注意的就是身体的建立的问题，身体长大的问题。这两个问题乃是非常实在的，身体的合一和身体的建立。但是在谈到这两个问题之前，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我们必须先有一些合适的态度。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合适的态度的话，我们就很难活出基督的身体的合一和在基督身体的建立里头有我们的那一份。所以保罗说，他说我这被主为主被羞的劝你们，要凡事要谦虚，要温柔，行事仁耐，用爱心互相宽容，有和平彼此联络。保罗在这里，我们知道他写信的时候，他是在罗马 做囚犯的神。他是罗马的囚犯，但是他这里并不说他是罗马的囚犯，他这里说我是在主里面被囚的人。换一句话说，虽然在外表上啊乃是被罗马所监禁，但是他在神的面前，他实在是一个主的一个囚奴，是被主所监禁的一个人。主保罗并不以这个为所羞耻。一个人如果下在监里头做囚犯的话，是很羞耻的事情。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见到囚犯呢，他从监牢里头要拿出来审问的时候啊，他常常有个报纸也好，有个手也好，把他的脸都遮起来，他不愿意给人看见他，因为做囚犯呢是很羞耻的一件事情。但是保罗在这里，他以做主的囚犯作为他的荣耀。保罗认为说，像他这样的一个人，现在在主里面失去了自由，现在他这个人是被主所监禁的一个人，他认为这是他最大的荣耀。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如果要活出基督的身体来的话，我们必须在神的面前有这一种的感觉。如果今天我们这个人还是能凭着我们自己在那里行动，如果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是一个自由的人，不错，主是把我们从罪恶里头释放出来，神的儿子叫你自由，你就真自由了，真理叫你自由，你就真自由了，这是不错。一面我们在主里面是一个最自由的人。什么叫做自由呢？我们能做我们要做的，我们能不做我们所不要做的。你知道世界上的人并没有自由，因为什么？他们不能做他们所不要做的事。因为他们被罪和死的律所捆绑。我们这一般蒙主救赎的人实在是自由的人，我们要做的就是主要我们做的我们能做，我们不要做的就是主所不要我们做的我们也能不做，这一个就是在主里面的自由。但是在另一面来说，我们是最不自由的人，因为什么呢？我们是主的囚奴，我们是被主所监禁的一个人，我们不能凭着自己做什么。好像我们的主在世界上的时候，一面他是最自由的，但是另一面他是最受捆绑的。他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的父做我也照样的做，只凭着自己不能说什么，只听见父这样说，子才这样的说。我们看见主耶稣在地上的生活是一个最自由的生活，但是同时也是一个最受捆绑的生活。这个是我们基督徒这个一种矛盾的那一种的生活。我们一面是挺自由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感谢赞美主，因着主爱的洁礼，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献上，做一个主的囚犯。我们不愿意凭着自己有什么行动，我们不愿意凭着自己说什么话语，我们愿意被主的爱所捆绑，我们愿意被主的爱所束缚所约束。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要做一个真正活在身体里头的人，我们需要做一个完全奉献的人，我们需要做一个把我们自己完全放在主的手里，让主来捆绑，让主来监禁我们的人。今天许多的人他没有看见基督的身体，今天许多的人在基督身体的里面不能生活，今天许多的人对于基督的身体没有贡献。原因在哪里？原因因为我们许多的人都是太放纵太自由了。我们个人有个人的意见，我们个人有个人的道路，所以这样的话你就看见把基督的身体四分五裂，我们没有办法能活出基督的身体来。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先决的条件，这个先决的条件就是说，我们每一个被主拯救蒙主呼召的人，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一个活祭，我们必须承认说我们是被主所监禁的人，我们是主的囚徒。如果我们能这样的看见的话，底下就有故事，底下就有道路。 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这个被主为主被羞的人劝你们要凡事谦虚。我们基督徒在神的面前需要有一种的态度，我们必须有一个谦虚的态度。什么叫做谦虚呢？有人说谦虚啊，就是你少想到你自己，这个叫做谦虚。一个人他常常想到他自己，就容易啊，自高自大。如果今天我们能少一点想到我们自己，我们这个人就可以谦卑一点了。但是这并不是谦虚。谦虚啊，有人这样说，Andrew Murray 他这样说，他说谦虚啊，就是完全不想到自己。如果今天我们完全不想到自己了，这个人就是一个真正谦虚的人。一个人完全把自己倒空了，这个人就是一个谦虚的人。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他虽然与神同等，并不是强夺的，但是呢，他竟然倒空他自己，他把他自己的荣耀，把他自己的地位，把他自己的丰富，把他自己一切的享受，他愿意倒空他自己，他来取了一个奴仆的形象，他取了一个人的样式。他既然有了人的样式，就存心谦卑，他更谦卑，存心顺服，以至于死，牵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就是谦虚。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这个人实在是被主所得着的一个人，是主的一个囚犯，我们就看见说，在我们里面实在一无所有，我们实在神的面前像一个 nothing 没有一样，这样的话要我们骄傲，我们也骄傲不起来，因为我们看见说一切都是主的恩典，我们自己是一无所有，我们不想到我们自己。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态度，温柔。温柔就是 meekness， meekness 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人啊，在神面前，在人面前是非常的温柔的，我们对神也没有什么争执，我们对人也没有什么尊敬，这个叫做温柔。你知道摩西啊，圣经告诉我们说，摩西啊是在人中间最温柔的。恐怕在我们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啊读到摩西五经的时候，在我们的感觉里头，我们觉得摩西啊并不是一个温柔的人，是不是呢？也许在我们的感觉里，觉得摩西这个人啊 very masculine， 他这个人啊非常的那个雄壮的一个人，所以所有的美术家他在那里啊画摩西的时候啊，做摩西像的时候，你就看见那个样子啊，就是非常的壮艳，非常的这个刚强的一个人。我们认为说摩西啊是这样一个人，但圣经说他是世界上最谦卑的、谦和的人，最 meek 的一个人。那么他的这个 meek 在什么地方呢？并不是软弱。我们很多的时候以为说，这个温柔啊是我软弱啊，这个人啊你踢他一脚，他踢他一脚，他就是软软弱弱的，懦弱得很，他在那里忍受，这个叫做这个温柔。不是这样，摩西不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我们看见摩西在神面前，在人面前，他实在是个世界上最温柔的人，因为他在神面前毫无抵抗，神要他怎样他就这样，毫无抵抗的。他在人面前呢，人在那里，以色列人在那里那样的误会他，那样的反叛他，你看见他扑倒在神的面前，他扑倒在人的面前，他一声不响，这个就是他的温柔。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要活出基督的身体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温柔的态度，我们必须在神面前是温柔的，没有抵抗的，我们在人面前我们也无所尊敬的，我们不与人在那里争什么。同时呢，他说忍耐，忍耐在原文里头就是 long suffering， 意思就是说很久的受苦，很久的受苦。你知道今天我们如果要活在基督的身体里面，这个很久的受苦啊，是一个很需要的态度。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啊，讲到爱的时候啊，你看见这个爱的那个性质啊， 第一个性质就是恒久受苦，爱是恒久忍耐。忍耐这个翻译的很雅致，反而我们不知道这什么意思。其实严格的这个坦白的说来，就是爱是恒久受苦，恒久受苦。你不但受一次苦啊，并且你一直继续的在那里肯受苦，这一个叫做忍耐。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在世界上需要忍耐，因为这个世界是一个罪恶的世界。在世界上面，当然我们啊这一般呢，要跟从主的人，那一定要受苦的。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经过许多的苦难，才可以进入神的国。所以，当世界上的人在那里，对我们有什么不利的时候，或者在那里强暴压迫我们的时候，我们觉得是好，你这个人根本不认识神，所以我忍耐你，我原谅你，我可以忍耐你，因为你这个人啊，实在比我更低的。那么今天我们跑到基督的身体里头来了，我们跑到教会里头来，那都是弟兄姊妹，我们还需要忍耐吗？在弟兄姊妹中间，我们觉得说，当然了，他不应当叫我受苦，弟兄姊妹应当，他应当爱我，他不应当叫我受苦。我们以为说到了弟兄姊妹中间，那当然是没有什么事情了，那是大家彼此相爱，和平联络，那实在是快乐的一件事，感谢主有着快乐的一面。但是在另外一面讲来，我们看见因为神把我们放在一个身体的里面，结果怎样呢？结果我们因为那么近的缘故，难免有许多的时候有一点困难，不是故意的。但是呢，因为我们在一个身体的里面，所以难免有一些的摩擦。因为我们个人有个人的心情，我们个人有个人的背景，所以难免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有一些不大如意的事情。当我们碰到这样的时候，我们看见实在是需要忍耐，需要很久忍耐。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想恐怕你们都有。我们吃饭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吃得太快了，这个牙齿啊就把舌头都咬了。我想这个事情啊，恐怕有的时候会发生的。因为牙齿与舌头那么近的缘故，你知道吗？牙齿没有舌头不行啊，舌头没有牙齿也不行。我从前以为说牙齿是为着这个吃东西的，舌头是为着讲话的。一直等到我拔牙齿的时候，我才发现呢，这个牙齿不但是吃东西，也是为着讲话的。因为你如果牙齿拔掉了，你这个讲话漏风了，那个就不清楚了。那么吃东西也是一样的。我从前以为说吃东西，那当然是用牙齿吃东西啊，这个舌头放在嘴里很麻烦。如果没有舌头的话，吃东西不是更方便吗？但是不是，如果没有舌头的话，你这个东西在你口腔里头啊，谁来把它搬运呢？如果在后面把它前面把它切了，要送到后面把它去嚼了，那谁把它？那你这个手啊，要在这个嘴里拨来拨去了，那是非常不方便。所以我看见说连吃东西也需要舌头的，你看见吗？虽然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呢是不同的肢体，我们实在需要彼此相助。如果没有彼此的相助，你的恩赐不能尽其用，不能完全的。但是因为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面那么近的缘故，难免有的时候啊会咬一下，所以这个需要很久忍耐。如果石头说你咬我，好，我罢工了，我就出去了，那就不行了。所以不但咬一次，有的时候咬两次，有的时候常常咬，但是怎么咬他还是在那里忍受，他还是愿意合作。我想这是宝贝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头，我们要有一点准备，我们需要有一点态度。我知道有许多的弟兄姊妹，他觉得在世界的上面那有许多欺负的事情，有许多为难的事。那么今天我到教会里头来了，我到家里头来了，我到基督身体里头来了，那这个就是我享受的时候了。 你并不盼望说在基督的身体里头你也要受苦的，还需要忍耐的。如果你没有这个准备的话，我觉得等你啊真正要进到基督身体里去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的为难。难怪有许多的人，你就看见说他，有人说他好像什么呢，好像是树林的蝴蝶一样，他是东飞飞西飞飞的，他从来不停在一个地方的。因为什么呢？停得太久了，恐怕要有难处了，所以赶快就飞到第二个地方去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里面不能这样，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态度，我们既然是主的囚奴，我们愿意存心谦虚温柔忍耐，我们要用爱心呢来彼此宽容，这个就是爱的地方。什么叫做爱呢？爱就是我们能彼此宽容。我的弟兄我的姊妹，如果有什么地方得罪了我，我因着爱我原谅他，我赦免他，从我的心里面我原谅他。如果今天我得罪了什么弟兄姊妹，我的弟兄姊妹也是因着爱我的缘故，从心里头也原谅我。我想在基督的身体里头最要紧的就是那个爱。彼得他到主的面前，他说，主啊，我的兄弟得罪我七次，我都赦免了他了，你看够不够了？你知道叫彼得这个急性的人啊，来赦免他的兄弟七次，不大容易的。我常常觉得说，彼得的兄弟是谁呢？是安德利。安德利这个人非常的安静，非常的这个稳重的一个人，很仔细的一个人。那么究竟谁得罪谁呢？一个粗心的人，性急的人，和一个安静细心的人，你看哪一个人得罪哪一个人多一点呢？我想恐怕彼得得罪他的兄弟更多，但他得罪了他的兄弟，他还不觉得的。那么安德利有没有得罪他呢？我想可能啊，不是安德利得罪他，是彼得在哪里得罪他，还反而以为安德利得罪他了。他还觉得说他能赦免安德利，他是了不起了。那么赦免了七次，他觉得已经够了。来到主的面前，盼望得着主的称赞了，但是没有想到主在那里说，不是七次，是七十个七次。那彼得是垂头丧气，他说我毫无办法。如果没有主的爱在里头的话，怎么办得到呢？所以今天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既然是蒙召做基督的身体，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在神面前一定需要在心理上有一点的准备。我们要看见说，基督的身体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基督的身体不是一个理想，基督的身体不是一个一个梦，一个好梦。你在哪里做一个好梦？不是的，基督的身体是要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去生活的，去活出来的。因此我们必须在我们的心理上有一个准备，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能享受基督的丰富，感谢神。因为头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身体的里面，所以只有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能摸着基督的丰富，有完全的享受。但是另外一面，我们因为是基督的身体，在身体的里面，我们也需要谦虚，需要温柔，需要忍耐，需要用爱心来彼此宽容。如果没有这个准备的话，我们很难提到下面这两件事。要活在基督的身体里头，要活出基督的身体来，有两件事是必须注意的。第一件事就是身体的合一，身体的合一。我们只有一个头，除了基督之外，我们没有别的头。你知道在哥林多的信徒，他们中间有一点难处。因为什么？他们说，有的人说我是说保罗的，有人说我是说亚波罗的，有人说我是说基法的，有人说我是特别说基督的。保罗怎么说？保罗说，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钉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洗吗？我们要看见说，今天我们只有一个头，就是基督。除了基督之外，我们没有其他的头。我们是属于基督的，我们并不是属于保罗。虽然保罗帮助我们， 我们不是属于巴洛。虽然亚波罗帮助我们，我们不属于亚波罗。虽然基法帮助我们，我们不属于基法。并且基督也不是我特有的，是我们大家共有的，所以你也不能把基督当作你特有的产业。基督是我们大家所共同维持的这个元首，这个头。教会是由一个头，就是基督，除了基督之外没有其他的头。既然头只有一个，身体也只有一个，所以圣经里头一再地告诉我们说，我们虽然多，自有一个身体，我们都是在这个身体的里面，我们一同来做肢体的，一个头，一个身体，一位基督，一个基督的身体。所以弟兄姊妹，我盼望这个我们要大家看得很清楚的，我们要看见说，所有信主的人，所有被主所救赎的人，都属于这个基督的身体。这个基督的身体实在是广大，从头一个信主的人一直到最后一个信主的人，从第一世纪一直到主再来，所有信主的人，不分中外，不分古今，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的这个阻隔，也没有种族，也没有文化，也没有这个教育，也没有社会的地位，这一切的这个分别都没有。我们所有被主救赎的人，我们都属于这个基督的身体，而这个身体只有一个，我们都是属于这个身体的。因为我们都是属于这个身体，所以今天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个合一的问题。你知道今天在基督教里面，合一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基督教已经分门别类多少的世纪了，我们看见不但有罗马天主教，有希腊正教，还有所谓的基督教。我们看见说，在基督教里面也分门别类，不知道有多少，是实在是不可计算的那么多。我们看见今天神的儿女四分五裂，换句话说，把基督的身体完全分离了。这一个是叫我们的主非常伤痛的事。因为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里头，你记得主耶稣他在钉十字架之前，他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就是把他最后的心愿在神的面前祷告出来。在约翰十七章那个祷告的里面，他说重的一点就是说，父啊，我愿意他们合而为一，让你与我合而为一一样。换句话说，在主的心里面，他最盼望他的儿女的，就是要他的儿女都能合而为一，都能合而为一，像他与父合而为一样。这个合而为一不是在外面形式上的合而为一而已，这个合而为一乃是在灵里面合而为一，成于中啊，行于外。里面实在是合一，所以外面也有这个合一的见证，这样叫世界上的人能看见说，神是差遣主耶稣到这个地上来。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有个极大的责任，我们既然是被造作基督的身体，我们对身体的合一，我们有一个极大的责任。今天我们看见神的儿女这样的四分五裂，我们是不是也跟着他们来四分五裂呢？我们怎样才能活出基督的身体来？我们怎样才能活出基督身体的合一来？所以这个就成了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在以弗所第四章里头，我们看见这个合一提了两次，可惜在我们中文圣经因为翻译的缘故，恐怕不是那么清楚。其实这个合一，这个在以弗所第四章啊一节到十六节里头提了两次，一次是在第三节里头，第三节里头告诉我们说，用和平彼此联络，尽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那个合而为一 The unity of the spirit， 圣灵里面的合一， 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一，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在第13节里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圣量。在原文里头，在英文里头，他是这样告诉我们：只等到啊，我们达到在真道上和在认识神儿子的知识上的合一，使我们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圣量。换一句话说 ，Until we arrive, attain at the unity of the faith and of the knowledge of the Son of God， 只等到我们达到，我们进到，在真道和在认识神儿子的知识上的那个合一。所以你就看见说，在这里合一 unity 提到两次，一次是在第三节。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一，一次是在13节，要达到在真道上和在认识神儿子的知识上的合一，提了两次。但是这两次啊，并不是说有两个合一或者两种的合一，这两次的合一其实是一个合一的两端。好像在这里一根棍子啊，你有这个两个开端一样，两端一样，两个头，一个头就是圣灵所赐的合一，还有一个头就是在真道上和认识神儿子上的那个合一。这两个合一其实就是一个一，但是这是一个一的这两端，两端。圣灵所赐的合一是要积累保守的，因为什么呢？已经赐给我们了，我们能不能保守啊？我们说没有的东西不能，我们要保守一个东西，我们必须要先要有这个东西。如果你没有这个东西，你怎么去保守它呢？同时呢，要积累的保守，用心去保守。为什么用心保守呢？因为这一个所赐给你的那个东西太宝贵了。如果今天在我口袋里头啊，这只有啊几个 pennies，我走在路上的时候啊，你想啊，我会不会极力去保守它？我一点不极力保守它。我走在路上大摇大摆，我这手也不是摸在我的口袋里。如果有人把我这几个派人把它偷去的话，让他偷去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今天在我口袋里有100万，我走在马路上，那就不同了。你就看见说我的手啊就一直放在口袋里头了，我走路的时候啊东看西看，看看有没有跟着我啊，那是要极力去保守它，因为这个珍贵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在这里看见说，神既然呼召我们做基督的身体，他就赐给我们一个圣灵里面的合一。这个圣灵里面的合一，乃是当我们进入基督身体的时候，神就已经赐给我们了，我们已经有了。换一句话说，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里面都有这个圣灵的合一在那里，这个东西已经属于我们的。因为这个东西那么宝贵的缘故，我们要尽力去保守它，因为你不小心的话，你会失落这个东西的。那么这个圣灵的合一是什么东西呢？底下就告诉我们，就是七个一。这七个一呢，就是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梦兆同有一个指望。一个身体，一位圣灵，一个指望，这三点都与圣灵发生关系的。今天我们能成为一个身体是怎么成为呢？哥林多前书12章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一个灵里面被定成一个身体，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一人，并且我们一同隐喻一位圣灵。所以你要看见说，我们今天成了基督的身体，乃是因着圣灵把我们进入一个身体里头去。你知道有一件事很稀奇，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啊，圣灵不但重生了我们，把主的生命啊放在我们里面，圣灵也同时把我们进到基督的身体里头去。 所以我们每一个圣主的人，我们就成了一个身体了。圣灵已经把我们进到一个身体里头去了，很稀奇的事情。虽然对这个道理你不大懂，但是这个经历你已经有了。你一信主了之后啊，很稀奇，你不但对主发生感情了，你对于所有信主的人都发生感情了。你如果碰到一个信主的人，也许头一次碰到，一见如故。因为什么呢？你们是身体上的一个肢体嘛，互相做肢体的，不但是一家的人啊，是一个身体里头的人，那当然是一见如故了。所以你就看见说，我们在主里面是一个身体，只有一个身体，一位圣灵，是圣灵把我们进到一个身体里头，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都隐喻于这一位圣灵，并且呢，一个指望。这个指望是什么呢？我们已经说过了，这个身体的指望就是有一天到他身体长大成人的时候，就要做成羔羊的心腹了，这是我们指望。所以你看这三点呢，这三个一都是属于圣灵，因为圣灵他不但把我们进到基督的身体里，并且圣灵要负责叫这个身体长大成人，这圣灵的工作。在圣灵里面我们有这个三个一，然后你底下看见说一主一心一心，这三个一与神的儿子发生关系的。一位主，当然我们这位一位主，在世界上人有许多的主，有许多的神，但是我们只有一位神，我们只有一位主，我们只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主，耶稣是主。一个习，一个信，一个信，文费，这个文费是指做什么说呢？指做那个基本的信仰说的，就说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身份，他是神的儿子，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工作，他是基督，他神所差来做我们的救主的，这个基本的信仰。因为你没有这个基本的信仰，你根本啊没有相信主。所以一个信，我们这个信啊，我们都有了一个喜。这里一个喜不是重在你用什么方式来受喜，这个喜是重在这个喜的意义。受洗是什么意义呢？受洗罗马书第六章告诉我们说，受洗是归入基督，归入基督。我们这一班受洗的人，我们都归入了基督了，我们属于基督了。所以一主一信一系与神的儿子发生关系的，所有信主的人这三个一都有了。最后呢，一位神，这一位神就是我们的父亲。世界上有许多的神，假神，但是我们的神他不但是我们的神，他也是我们的父亲。我们的神是一位，我们的父亲也只有一位，不是你有你的父，我有我的父，我们的天父只有一位，而这个父是超乎众人之上，关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所以我们看见说，我们在神父神的里面也是一的，子父子圣灵，在圣灵里面，在子里面，在父里面，我们都是一的。换一句话说，在神格的里面我们已经是一了，神已经把这个一赐给了我们，我们所有信主的人里面都有圣灵所赐的那个合而为一的心在里头，这个都有了。那么既然我们都有了，我们要竭力去保守它，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失落它，我们不要失落它。当我们碰到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要站在这一个圣灵所赐的那个合一的立场上来与我们弟兄姊妹来交通。当我们碰到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只要看见说他是不是有这个一，这个一，他是不是有圣灵所赐的那个一，如果他有，他是我的弟兄，他是我的姊妹，我们就在主里面像肢体一样，我们就彼此来做肢体，就开始有了交通。如果这样的话，你就看见说这个身体的合一就能维持。但是今天的难处在这里，在十三节里头告诉我们说，只等到我们达到在真道上和认识神的儿子上的合一。这个合一本来是要达到的。什么叫做达到呢？达到只等到，就是达到 attain to， 一次交给圣徒。所以我们这一本的圣经啊，就着我们的真道来讲，正就着我们的信仰来讲，已经完全了。你不能有新的这个东西加进去了，如果有新的加进去啊，就是邪道，就不是真理了，都是邪道。
因为这个真道已经一次交付了圣徒了，那里头包容就很大了。他里头不但是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不但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他这里也告诉我们神所做的许许多多的事情，各方面的真理，不但是称义的真理、成圣的真理、背体的真理、过度的真理、各种各样的真理。你就看见说这个真道是包裹的，是包罗万有的，所有的真理都是包裹在这个一信正道的里面，都包括这里头。有一天呢，我们要达到在正道上的合一。换一句话说，虽然今天呢我们个人有个人在正道上的解说，但是有一天呢我们在正道上要合一的，你这个要达到的。不但是这样，在认识神儿子上也要合一。今天我们对于神儿子的认识，那是只做经历来说的。我们今天经历主耶稣啊，个人不同，有的人的经历主经历的深一点，有的人经历主经历的浅一点，有的人经历主的这一方面，有的人经历主的那一方面，我们个人的经验不同。比方说有的人他经历主的得胜，有的人经历这个灵恩，我们看见说对于主的经历，我们经历完全不同的。但是有一天呢，我们在经历主的上面也要合一，这个是需要达到，需要达到，我们还没有。开端呢，乃是极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一，然后呢借着交通来达到在真道上和认识神儿子上的合一，这是最终的一个结果。但是今天的难处在哪里？今天的难处他次序颠倒了。今天的难处，当神的儿女见面的时候啊，不是在那里保守圣灵的合一，而在那里追问啊，在真道和在认识神儿子上是不是合一的。让我举例吧，比方说你这个人今天刚刚信主，从前你根本没有基督教背景，什么基督教背景都没有，感谢主，如果你没有的话更好，你一点基督教背景也没有。那么你刚刚今天信了主了，哎呀，你信了主了之后，你觉得主实在是宝贵，那么你从家里跑出去走在马路上啊，那当然你是满脸笑容啊，你觉得说全世界都改变了。那么你走在路上，你看见对面来了一个人了，哎呀，因为你太高兴了，所以你看见那个人你也不认识他的啊，你就在那里对这个人说我信了耶稣了。那如果那个人没有信耶稣的话，他觉得你这个人太特别了，哎，刚好碰到那个人也是信耶稣的，所以当你在那里说我信了耶稣了，感谢主耶稣救了我了啊，他说赞美主，我也是信耶稣的。我问你，当你这样碰到了他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你马上觉得说你与他是合一的，是不是？你真是要抱着他与他亲嘴啊，你觉得说这是我的弟兄啊，这是一个宝贝的事情。虽然他姓什么你还没有问呢，但是你在主里面呢，那个相爱已经产生出来了。那实在的，这个亲密啊比割肉还要亲密，这稀奇的事情。因为我们在一个身体里面，我们有这个七个意见里头，哎呀，当我们大家见面的时候，我们大家就好好的交通啊，你就告诉他你是怎么样，主怎么救你的，他也告诉你主是怎么救你的。也许你刚刚今天信主，他已经信了一个月了，他比你信的都多长一点，那么他圣经也看了一点了，所以他能帮助你一点。哎呀，那个时候你真是张开你的口啊，他所交通给你的你就接受，叫你在主面前这个认识也长进了一点，宝贝的事情。但是也许过了一个月，你基督教没有了一点基础了，等到第二次你们在马路上又碰到了，哎呀，又碰到了之后啊，那感谢主嘛，我们都是信主的人了，但是呢你觉得说光是信主不大够啊，所以你就问他了，我信了主了之后啊，在这个月里头啊，我加入了一个某某会了，那么请问你是属于哪一个会的？那么如果发现那个人刚刚好啊是属于另外一个会的，那就糟了，那我们大家没有关系，我是属于这个会，你属哪一会？比方说我是属于美美会的，我本来是属于美会的，这个美美会的人呢不相信啊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是阿美尼什。那么这刚刚好碰到那个人啊，他长老会， 他是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那么好了，不但会也不同了，并且呢这个道理也不同了，那这也谈不下去。我在哪里说是个一次得救永远的，但我在哪里说不行的。你如果信了主之后啊，你行为不好的话，你要受了你的救恩的，你要重新再得救。那么他说不对，他是神的恩典，一次领导我们就永远领导我们，不但没有交通啊，并且交战起来了。结果怎样？结果以后也没有交通了。我如果看见你远远来了，不好意思，我就旁边就走掉了，我也不要交通，免得麻烦。这样的话你看起来很困难了。为什么？原因，原因啊，你把这个次序颠倒，这个真道上和人是神儿子上的合一是慢慢的达到的呀，现在还没有啊。你不要以为说所有信主的人对于所有真理的那个解说都是一样的，所有信主的人对于基督的经历都是一样，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所以你不要觉得这是稀奇的事情，这些东西啊是需要我们在爱里面继续的交通啊，自然而然呢、啊，慢慢的、啊，他的比你的，你的比他的，结果你就看见说我们慢慢在正道上和认识儿子上同归于不知不觉的，不知不觉的。这个是在这个合一的交通里面带进来的合一。如果今天因为我们开始的时候对于圣经的解说不同，或者对于基督的经历不同，那么我们就不交通了，那么这个合一永远永远没有了，并且神说已经给我们的合一给我们破坏了。这一个是今天四分五裂的原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既然蒙召做基督的身体，我们要来维持这个合一的见证，我们必须要记得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那个合一。我们站在这个合一的立场上，我们来缉拿神所有的儿女，我们来与神所有的儿女有交通，我们允许这些的不同，我们不要因着这些的不同觉得为难。感谢赞美主，这些的不同会带进丰富的，我们让这些东西不同也不要争。换一句话说，我们必须交通，你可以把你在神面前所得着的交通出来，我也可以把我在神面前所得着的交通出来，对不对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我们都是凭着一个诚实的心啊，我们大家交通出来，我们只交通不坚持。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对圣经的看法交通出来，我们可以把我们在基督里的经历交通出来，但是我不坚持，这是神这样带领我的，我这样的交通出来，如果是出于主的话，主的灵会在弟兄姊妹里面做工，也把他们带到同样的看法和同样的经历里头。我自己不用我的手在那里压迫说你非这样不可，否则没有交通，不，我们必须要这样的开启。而同时呢，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要有一个开启谦卑的灵，不但我所经历的我所看见的可能有错，我愿意受指正，并且我的弟兄姊妹所看见所经历的我愿意虚心的领受，我愿意把他带到主的面前说，主啊，这个是不是出于你的，如果是出于你的我也愿意接受，如果弟兄姊妹都是存着这样的一个心啊，来大家继续在圣灵的合一的里面来交通的话，你要看见神的灵能做奇妙的工作。过了不久，他的看法也变了，你的看法也变了。过了不久，你就看见说，你慢慢的被主带到真道的合一里头去了，你慢慢被主带到认识神儿子的合一里面去了。感谢主，第一次的交通就带进丰富。也带进建立，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主面前应当注意的点。那么第二点就是说，今天我们要活在基督的身体里头，要活出基督的身体来，我们必须要注意这个身体的建立。这个身体呀，一直需要长大的，要长到什么程度呢？要长到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基督长成的身量有多少，这个身体也一定要长到那么样的一个身量。所以你就看见说，我们虽然都是信主的人，但是我们实在像小孩子一样在基督里做婴孩的，所以我们需要一同来长， 一同来长。这个长大还不是一个人的长，有的时候我们太注意个人的长大，如果今天这个手啊拼命的长，这个身体不长，这个腿也不长，那这个就变了一个奇异的一个情形来了。所以你就看见说，今天我们需要知道怎样能叫这个身体呀、能配合着的一同的生长，balance，很平衡的在那里长大。那么身体的长大是根据两件事，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说，神为着主为着爱教会的缘故，他就赐给教会四种的人为主给他教会的恩赐。这四种的人就是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牧师和教师严格说来是一种人，不是两种人。这个牧师也就是牧羊 shepherd， 因为这两个是一个东西，我想今天没有时间仔细去解释它。不过无论如何，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主为着爱他的身体，要他的身体长大，所以主啊就赐给教会这四种的人。有的人是使徒，有的人是先知。使徒就是被主特别差遣到各地去建立主的教会，先知就是曾在神面前明白神的心意，能把神的心意释放给弟兄姊妹。传福音的就是能把福音带到人间去的。牧师和教师就是能把主的话好好的教导人，同时也可以牧养人，所谓的 counseling， 在那里帮助人，叫人在神的面前有长进。所以神就把这四种的人，也可以说话语的知识了，神把这四种话语的知识来赐给教会，做什么呢？来成全圣徒，成全圣徒。成全这两个字在英文里头就是 perfect， perfect the saints。 这个 perfect 这个字啊，不是我们普通所想的那个完全，所谓 sinless perfection。 这个 perfect 这个字在英文原文里头的意思就是 mature， mature 成熟长大。神把这四种话语的知识啊赐给教会，就是借着话语的供应啊，叫圣徒们都能长大，都能在生命上长大，能在生命上成熟。这一个这四种恩赐的功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在基督身体的建立上，这四种的恩赐有帮助，但是不是主体。这四种的恩赐乃是来成全圣徒的，叫圣徒属灵的生命，叫圣徒在神面前的这个认识能成熟能长大。那么等到这些圣徒这个成熟长大的时候，换一句话说，这个肢体成熟长大了，那么怎样呢？就能各尽其用了，就能各尽其用。我们一个人生下来的时候，一个小孩子生下来的时候，五官齐全，五脏齐全，什么都有了。不但有了这个五官五脏全身的这个不止四肢不体都全了，并且在这四肢不体里面也都有恩赐。神创造我们眼睛，当然给我们看的恩赐；神创造我们嘴，给我们讲话的恩赐；神创造我们手，给我们拿东西的恩赐。所以你就看见说，这是与生俱来的。我们这个身体这个小孩子生下来的时候，我们不但有四肢不体并且恩赐都已经隐藏在里头了，通通在里头了。但是这些的恩赐不显明，需要生命长大，越长大四肢不体的恩赐越显明。一个小孩子刚刚生下来的时候也眼睛看不见，他需要稍微长大一点他开始看见。小孩子他有手，但是呢他不能抓东西，不能拿东西，也不能扣好的那个，所以起头的时候根本不能抓。慢慢他生命长大一点可以抓，再乱抓， 要把抓的东西放在嘴里啊，放到耳朵里去了。这个根本这个没有 coordination， 你就看你说需要慢慢的长大，生命长大。那么走路也是一样的，小孩子有脚，脚本来有走路恩赐，但是没有发现。小孩子也不知道这个脚位是走路的，所以你看你小孩子学路学走路的时候总先爬的，因为什么？他不知道是手还是脚来走路的，他根本不知道。他在那里爬，这是我的观察，也许我的观察不正确。小孩子爬的时候先往后爬，不是先往前爬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这个东西。但是慢慢爬爬爬爬，觉得说这个手在哪里帮助走不大方便了，所以后来就是用两个脚走，手就不走了，就在肺方方面。所以你感觉生命要成熟要长大，你生命成熟长大了，这些恩赐就显出来了，供应就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神把这些话语的恩赐赐给教会啊，乃是为着来成全圣徒，叫圣徒的生命能长大。他们并没有自己来建立基督的圣体，他们不过来帮助基督的圣体啊，叫自己能成熟。那么基督的圣体啊，他这个建立是谁来建立呢？是所有的肢体来建立，所有的弟兄姊妹来建立的，而不是那个牧师来建立的，也不是那个先知来建立的。先知和牧师也好啊，他们不过是在那里帮助圣徒啊，叫他成熟。成熟了之后，弟兄姊妹大家起来，所有的肢体大家起来，个人照着神所给的恩赐，我们大家来尽其功用。当这样来尽其功用的时候，圣经怎么说？他说在爱中就把身体建立起来，是这样建立。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做身体的知识。这里告诉我们说，骨亲即知建立基督的身体。换一句话说，这是身体的知识 ，ministry of the body。这个 ministry of the body 呀、啊，并不是那四种的人呐、啊。ministry of the body、啊、是这个身体里面自己产生出来的知识。所有的弟兄姊妹，照着神所给的恩典和恩赐，我们大家同心合意，彼此相爱，来尽功用，这样这个基督的身体就长大了。你看这个是何等美的意思。今天的毛病在哪里呢？今天毛病你看见说，当神的儿女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大家在那里不动，大家在那里不尽功用，那么就叫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在那里包办一起的事情，这个实在叫基督的身体不能被建立的。要基督身体被建立，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要成熟，这是我们要长进的原因。我们今天需要有属灵的长进，并不是叫我们做属灵伟人哦。我们今天需要追求啊生命的长进，就是盼望说我们能尽我们的功用，是为着身体。那么这样的话，弟兄姊妹，照着神所给的恩，量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大家同心合意，在元首基督的底下，我们联络来做肢体，来进攻人。你看这个身体的长大是何等的快。所以盼望弟兄姊妹要注意这一点，我们不是光来聚聚会的，我们今天聚集在一起乃是为着基督身体的建立。要基督身体的建立，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要进攻人，都要进攻人。没有一个肢体没有功用的，最大的肢体也不能代替全身，最小的肢体也不能自暴自弃，说没有我也没有关系。每一个肢体有它的功用，功用不同，各种各样功用，有的功用显明一点，有的功用隐藏一点。好像我的手、我的脚、我的嘴那很显明，我的心、我的肺啊，我的五常啊，那是隐藏一点。但是哪一个更重要呢？恐怕五常更重要。所以这个东西啊，个人照着神所安排的，没有大小，没有上下的分别，我们同心合一在爱中，叫基督的身体建立起来。所以弟兄姊妹，基督的身体不是一个抽象的名词，基督的身体是非常实际的。我们是天天活在基督身体里面，我们要学习把基督身体活出来。所以这两点，身体的合一和圣基督身体的建立，我盼望我们大家在神面前能多注意一点。我们低头祷告。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呼召我们做基督的身体。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这个身体是何等的实在。主啊，求你不让我们把这个身体当作一个抽象的名词。主啊，求你给我们看见我们应当怎样活在这个身体的里面，也应当怎样活出这个身体来。主啊，求你叫我们真能殷勤保守你所赐的圣灵的合一，也叫我们继续的就交通，叫我们能达到在正道上和认识你儿子上的合一。主啊，求你叫我们一面能接受你赐给教会的这话语的恩赐，但是另外一面你叫我们不做一个依靠的人，叫我们看见我们的责任，我们应当怎样生命上有成熟长大，好叫我们能尽我们的功用。主啊，求你祝福你的身体，你的教会，奉主耶稣的名，阿门。